妹平安，平安的挥挥手。Amen。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哎，妇女节，妇女节就好了，不要加三八啊。这个日子准确的是叫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是国际妇女节。那我不知道你们对国际妇女节了解有多少啊？这个我们过去在国内我们都叫三八妇女节，那后来我们来到海外，我们突然发现这个三八在台湾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意思，是吧？啊，在大陆是好的，台湾就不好了。那么大概就相当于大陆的十三点的意思啊，大概我也不了解十三点什么意思啊。今天我问师母，师母说十三点啊，他上海叫十三点。那这个我们严格来说，我们就去叫国际妇女节。那我们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叫学习做贤德的妇人。那我们今天是给姐妹的，那么当然也给弟兄。我们先跟旁边的姐妹握握手啊，说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哈利路亚，你们 good， 节日快乐。好像这个每当一过节的时候，发现弟兄都很这个沮丧，这个好像节日都给姐妹预备的。你看看妇女节、情人节、母亲节，弟兄的节呢，劳动节，劳工节是我们弟兄的。所以感谢主，这个符合圣经啊。当人类犯了罪以后，弟兄要辛苦劳动啊，从田间得食啊，供养家室，这是我们做丈夫的责任。那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啊，在看经文之前，我给大家看两个图片啊，蛮有意思的。今天早上师母给我的，大家看这两个图片。那我们先看经文也好，经文出来了，那我们来看箴言第三十一章。那这段经文比较长啊，有大概22节的经文。那我们一起来看啊，也可以一起来读。那我这样，我都读，弟兄读单啊，这个第一节啊，姐妹们读单数节，弟兄们读双数节。我们弟兄们一起来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弟兄，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弟兄，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给婢女。她想用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臂膀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绒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布做的。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于商家。能力和威严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来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感谢主，我们来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主啊，给姐妹的教导，也给弟兄。耶稣来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姐妹，也祝福我们在主内的每一位姐妹，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也效法这个贤德的妇人的榜样。主啊，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妻子，讨神喜悦的母亲，讨神喜悦的女儿。 主耶稣来祝福我们教会的姐妹们，主啊，过去的一年他们在主里面的辛劳，在家里边的摆上，在儿女身上的爱心，他们所做的一切的服事，求你亲自的纪念，主啊，也除掉他们生活中遇到的一切的难处，主啊，保守他们，他们的丈夫看重他们，爱护他们，称赞他们，贤德的妇人谁等得得着的，唯有你超越一切。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神的女儿这样一个属天的位分，主耶稣来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姐妹们越来越爱主，也影响我们的弟兄越来越爱主，说让我们的弟兄能够做姐妹的榜样，能够服侍这个家庭，带领这个家庭在基督爱里边来建造属灵的家庭，建造基督化的家庭。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把时间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 Amen。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知道在这个看两个照片啊，我们在这个妇女节到来的时候，这个微信上很多关于姐妹们的这个称赞的这个诗歌。那这个我们看，你们看懂了这两个图片了没有啊？英文好的我们看，第一个是 man to the 什么 life because womanalways right， 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说这个上厕所，这是个上厕所的标志。弟兄往左走，姐妹往右走，往右走是 right， 往左走是 left， 就是姐妹啊是对的，明白这意思啊？你看第二写的就更明显了 ，I don't need Google， my wife。knows everything， 就是说我不需要到 Google 去搜索，我的太太知道什么都知道，所以有事不要去 Google， 要问自己的太太那么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个很有意思，他讲的比较平衡，他说啊，有一种妻子会帮助丈夫，那么有一种妻子呢会绑住丈夫是山东人的发音，所以我们读圣经有时候山东人读圣经很有意思啊。有一天我读，有一个姐妹她就读了一句老读不中，我告诉她是帮助她，她就说绑住她，你一说帮助她她就绑住她，就好像是山东口音，绑住她。那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啊。还有一种妻子呢是丈夫骨中的骨，还有一种妻子呢是丈夫骨中的刺这个写的很有意思哈。那你是骨中的骨呢还是骨中的刺呢？那么有一种妻子会甘心的右手做工，默默付出，教导儿女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是刚才我们读的箴言的教导。那么另外有一种妻子呢会把自己的思想嫁给丈夫的脑袋，把丈夫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那么有一种妻子呢看见丈夫软弱会横切的祷告，求主弥补，刚强丈夫的生命。那么有一种妻子呢见到丈夫软弱的时候四处张扬，冷嘲热讽，喋喋不休。那么有一种妻子呢会寻求上帝给她的岗位和本分，帮助丈夫建立家室。有一种妻子呢会埋怨上帝给她的丈夫，那么撵着丈夫争吵使气。那么我们今天读了箴言的31章，箴言31章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叫贤德的妇女篇。那么这个箴言30，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利木伊勒王的母亲告诉利木利勒王，你要找这样的妻子。那么利木伊勒王是谁圣经上没有明说，那我也查考了资料，那么有人说是所罗门。如果利木伊勒王是所罗门的话，那么这个母亲应该是88才对，对不对？就是那位乌利亚的妻子，那大卫后来犯了淫乱娶了的那个妻子。那当然这个圣经没有根据说是他，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利木伊勒王的母亲是个智慧的母亲，他在前面告诉他的儿子说，你做君王的你要两件事要小心两件事要小心。他告诉说，你做君王的第一个不要近女色太多不要近女色不要近女色。那么我们知道君王哪有不见女色的呢君王这个都是叫后宫佳丽3000从此君王不早朝，这是指谁啊唐朝的一位是浪漫的一个皇帝，杨贵妃的老公，对不对？唐玄宗，从此君王不早朝，因为迷恋女色。所以利木伊勒王他的母亲告诉他，你不要迷恋女色，你作为君王来说，人民国家这是你第一位的。那第二告诉他，不要喝浓酒 啊，不要醉酒，啊，他说老百姓可以喝酒，君王不能喝酒。可是我们知道君王喝的很多，他说愁苦人可以喝酒，喝了就不愁苦了。我们知道喝完酒就感觉特别好，对不对？尤其喝正好的时候，但是喝多了吐了就不好了。那你喝少了还不够劲儿，所以圣经就说，只要圣灵充满，不要醉酒。我读了一段好多，我都好长时间我读不懂。有一天我喝了点红酒，有点像挪亚似的啊，没有喝挪亚那么厉害了，就喝得正好的时候，哎，我才明白什么叫圣灵充满和醉酒很像。就你喝得正好的时候，就跟圣灵充满的感觉，什么忧愁都忘了，看到别人本来有意见的也变成好朋友了，看到太太哇越来越美丽，看到儿女越来越可爱，看到那个鲜花都比过去都美丽，所以正好就是比较好。但是君王不能喝，你看这个母亲多好，她告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女色会影响到你的啊这个管理国家。你看今天我们看到多少犯错的官员，是不是都跟妻子有关系啊？薄熙来找了个古开来，对不对？这个周永康找了个年轻的电视台的主播，那我们看到都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利木伊勒王的母亲教导他的儿子，感谢主，如果你一生中有这么一位母亲，那你一定做一个好君王。如果你一生有这样一个母亲，你一定做一个好公民。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母亲是属灵的，你一定做一个好基督徒。那么在后边，在十节到这个从第十节到第三十一节这二十二节的经文，利木基勒王伊勒王他的母亲开始讲到妻子的样式。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妻子呢？那他讲到了这么多的条件，这么多的榜样，这么多的要求。我们知道这是非常美的一段诗篇啊，一段诗篇在箴言三十一章第十节到三十一节，总共多少节经文呢？二十二节。它是用希伯来语的这个字母来排列的啊，就像 ABCDEFG 一样往下排，每一句第一个字母一定是希伯来文的那个字母啊。希伯来字母总共是二个字母，所以它就这样的排列成二十二节的经文，二十二节的经文。那么它首先告诉我们说，才德的妇人，在整个箴言中讲到两次到三次才德的妇人。这个才德的妇人好像跟我们中国的妇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好像才跟德是冲突的。可是在整个的这个箴言书中，才和德是统一的。那么一个才德的妇人，圣经说谁能得得着呢？那么她的价值呢，远胜过珍珠啊，远胜过珍珠。才德妇人是表示说一个贤德的妇人啊，一个有生命的妇人。很重要的原文中，这个才德是一种力量的意思啊，可以翻译成力量、军队、财富。那么好像这个女人呢，并不是弱小的、弱不禁风的啊，美丽的女子，像我们中国的诗经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么她讲的这个才德好像不是窈窕的意思，是一个比较平衡的，好像很有力量的意思，很有力量。当然也不是那种举重运动员的样子啊，就是力量的意思。这个力量是里边的力量啊，里边的力量。那么清教徒神学家马太这个亨瑞他在注释中说，才能的妇女原文的意思是因着智慧、美德、敬畏成为有力量的妇人。他说有才德的妇人就是有风格的女性，能够把握自己，也知道如何管理家庭、管理儿女的事物。她既是敬谦的，又是勤奋的，她是男人的好帮手。有才德的妇女是有主见的女性，她有自己所信奉的美好的原则，并且坚定不移，不会因为风吹草动就担心害怕，偏守自己的职责。那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说，这种有才德的妇人呢是很少的，因为不多她像珍珠一样贵重不多不多。 那么所以我们要学习嘛，我今天的题目是学习做才德的妇人。 Amen。 我没说你们都是才德的妇人，但是才德的妇人是我们每个姐妹我们一生中的奋斗的目标啊，一生中奋斗的目标。那么为什么有人说为什么才德的妇人很少呢？因为这个有才德的男人就更少，所以找不到才德的妇人啊。这个我同意啊，这个观点我同意。因为今天的世界啊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秩序破坏的世界。当亚当犯罪罪进入世界以后，我们看到人类一代一代的越来越差。你今天你觉得你生存的环境是最好的吗？你觉得人际关系没有问题吗？啊，好像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我们所生活的环境被我们破坏掉。前几天有一位这个才德的妇人叫什么柴静哈，也是要学习做才德的妇人，写了一个叫苍穹之下，是吧？穹苍之下，不管什么之下吧，就看到这个人类把这个空气搞到这个样子，每天人呼吸的空气都是致癌的东西，都致癌的东西。孩子在母腹中就开始得了肿瘤，啊，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环境。上帝创造伊甸园的时候，上帝看到伊甸园是好的，一切都是好的，你知道那里的空气是滋润的，是清新的。啊，我在网上我就发了几个洛杉矶的美国最差城市的天空，他们看了以后都羡慕得不得了。哦，我们这有白云，有蓝天，而且是美国最差的城市。感谢主，我们居住在一个最差的城市。其实我们看了空气，我们还没有看河流。今天的中国的河流变成什么样？没有一条鱼你是敢吃的，你敢吃中国河流的鱼吗？都是污染的。所以当人类远离上帝，他首先破坏的是自己生存的环境和自己的生活的秩序。一个妇人姐妹在家庭中所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那今天的角色是颠倒的，所以他秩序被破坏。我们今天中国开始强调女权主义啊，尤其从江青开始就强调女的不听男的了，对不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叫女人能顶半边天。那我们教会有个东北的姐妹说半边天，我们家我全顶。我说那你累不累啊？那你不累也不行啊，他什么都不会，那你为什么找一个什么都不会的老公呢？如果一个有什么都不会的儿女，你会怎么样？你会教导他什么都要会，将来才能够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对不对？你要教导他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如果上帝把一个男人放在你身边，你也应该这样的培养他。贤德的妇人就是这样子的，他不是说让你什么都不会就永远什么都不会。那我感谢主，我跟我师母结婚这么多年，我在他身上学了很多的东西啊，那他教导我，帮助我，让我成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哎们，哈利路亚，我们弟兄要学习啊。我原来我在山西那儿作家协会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男作家，啊，东西写的特别好，叫吕新。啊，你上网查很出名的，他太太是郝东篱，我们都好朋友啊。那个时候，这个吕新就是在家里什么都不会的，老婆就全部顶，啊，全顶。啊，有一天来小偷了，这个男生就把被捂住脑袋，浑身哆嗦，不敢下床。这个女的就拿菜刀手艺啊，在那个门口就得全顶啊。那后来他到这个作家协会跟我们说当笑话，我们大家觉得哎是啊，那你为什么不让他去顶呢？啊，对不对？因为男人拿菜刀在门口守住，请小偷进来嘛。那姐妹拿菜刀，所以你看到啊，今天的世界在改变，这个秩序也在改变。所以才德的妇人的价值高贵就在这里，她有正确的位置，她知道她做妻子的位置是什么，她知道做母亲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经文很美的经文，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女性，这样一个智慧的女性，这样一个慈爱的女性。当然这是圣经中给我们一个 model， 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样板。可是我们姐妹可以学习，我们不能全部学会，但是我们学会一点也很好啊。我们首先学会到爱你的丈夫，一生是你的丈夫，有益无损啊，有益无损。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说啊，世界的离婚率越来越高啊。我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简单的离婚率的数据，全世界最高的离婚率你们觉得是哪国家呀？不是中国，中国还正在努力期间。全世界最离婚率最高是俄罗斯，80%，这吓人哈。 俄罗斯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的男人都爱酗酒啊，酗酒就打老婆，这个比较普遍，不是特例。他们太因为天气冷就太爱喝酒，一喝酒就放荡。那么第二个离婚率的国家比较高的，我们就说美国吧。当然还有比美国更高的，像什么立陶宛呐、什么拉脱维亚这些小国家不讲它了。但是美国离婚率50%，你知道吗？很高的啊。当然教会会低一点，信耶稣的比不信耶稣低，因为教会有牧师辅导，要离婚牧师说 no 不可以，神所配的人手不可以分开。那有的姐妹就说，我们结婚时候还不认识神呢，我们都人配的，介绍人介绍的，而我们还是神配的。你们相信你的婚姻神配的举手。你们当然神在永恒中就知道，就把你放在他的身边了。你们哈利路亚。那中国的离婚率25%，正在急起直追啊。你知道中国25%意味着什么？要比美国多多了，要比俄罗斯多多，因为中国人多13亿，你看到没有？俄罗斯是1亿4000万，美国是3亿2000万，中国是13亿，那是使公开的数字，人家说现在已经达到15亿了。那我看到美国的这个月子中心，我就相信差不多了，你知道吗？这在美国就生了多少，那其他的国家生了多少，巴西生了多少，对不对？这都没算中国的，对不对？生的多了。所以我刚才说这些离婚率的原因，很重要一点是弟兄他没有懂得做弟兄的原则，姐妹没有懂得做姐妹的位置。所以我们要在圣经中很重要的，圣经是讲秩序的，从创世纪到一开始，圣经说各从其类，所有的一切都是各从其类。你们那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的秩序被改变了，我们的顺序被改变了，我们的妻子有的成为家庭的一家之主，我们丈夫在家里边承担不起做丈夫的责任。首先我们不能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妻子，好像我发现信主的姐妹好像比信主的弟兄还要多啊。我们第二看到说，我们的弟兄在神的话语上不能够引导我们的妻子，我们在生活中也不能够承担起做丈夫被尊敬的角色。那当然我们今天不讲丈夫，我们下次再讲丈夫。昨天我跟一对年轻人说，来听我讲道，我今天讲妻子，丈夫就很高兴，哇，来快来听妻子，来过来听。妻子说，哎，什么时候讲丈夫啊？我说那别着急，劳动节我们再讲丈夫。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牧师专讲妻子，其实我讲这我是很小心的，我先跟我妻子讨论我能讲哪些不能讲哪些。当然我们要讲圣经的原则。我们看第一点啊，一个这样一个才德的妇人，首先她一生使丈夫得意。我们第十节看到说是这样说的，第十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那她的丈夫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哇，这段经文太妙了，对不对？你们当你读的这段经文，如果你娶到这样一个媳妇儿，你怎么样啊？感谢神，哈利路亚。那么你看到这样一个丈夫妻子是多美的啊，多美的。她不是在争吵中每天闹离婚，每天吵架中生活的。你看她对丈夫是多么的尊敬啊，多么的尊敬。她丈夫心里依靠她，你今天想想你的丈夫会不会依靠你啊？啊，她的丈夫依靠她，你要能够做到让我的丈夫凡事依靠我，那我起码我2/3依靠太太，你知道吧？啊，我们家连厕所坏了都她修。我们买什么东西我都不会买，都得他去买，他上网去查去买，哪块锈了我拧不下来，他就弄点水放里就拧下来了。那因为他学化学的，你知道吗？我就拼命拧啊拧啊，拧不动。所以如果一个妻子让你的丈夫凡事依靠他，这个妻子做的就值了。因为你的语言、你的行为、你对家里的付出，丈夫看在心里啊，即使什么都不懂的，丈夫也看在心里。所以一个家庭，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家庭的问题，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怎么样？相似的，意思是差不多都是幸福的，不用问了。不幸的家庭呢，就有不同的不幸，有各自的不幸，啊，各自的不幸。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对夫妻从来没吵过架，他们结婚50年都没有吵过架，那邻居们都觉得他们是最模范的夫妻。有一天他们家过50年的婚姻开 party， 邻居一个人大概是50岁左右吧， 到他家就问他，因为他生下来就在他的邻居住，从来没看过他们夫妻吵过架，他就很感兴趣，说：“哎呀，这个大叔大婶，你们怎么一辈子没吵过架呢？啊，你们这个幸福婚姻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呢？”那这个丈夫就说：“哦，这个从我结婚蜜月我就懂了婚姻幸福的秘诀。”他说：“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他说：“啊，我们结婚，我们度蜜月，我们去了大峡谷去旅游。你们去过大峡谷吗？大峡谷有一个项目就是骑驴嘛，对不对？骑着驴在峡谷底下走，因为你走不动太远。那么他们俩就租了两头驴，一人骑一头，啊，他们在大峡谷底下走。可是他太太这条驴呢，就比较有驴性，就不太听话，啊，走走就懒了，就不走了，坐那儿。他太太就说，第一次。然后又走一会儿，他又懒了，坐那儿不动了。他老婆对那个驴说，第二次，而且不露声色。到第三次走走懒了，他就不说了，掏出左轮手枪，梆一枪就把他打死了，而且也不露声色。这个他先生就很生气，说你至于吗？一个驴嘛，你跟他较劲什么？你为什么把他打死呢？他老婆冷静地说，第一次。所以从此50年再没有吵过架，因为他先生懂得了幸福的秘诀，就不要惹妻子的气嘛。所以我们看到好像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对夫妻啊，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许多的面对，许多的面对，做妻子的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不鼓励弟兄姊妹效法这个妻子，这是一个笑话啊，这是个笑话。可是真正的一个妻子如果使丈夫有益无损是不容易的，那么这个妻子她心里一定是爱主的，她有神的话语法则在她的里边，她才能使丈夫一生有益无损。其实圣经中很多的妻子使丈夫受损啊，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夏娃啊，因为她吃了这个智慧树的果子，这个禁果，她所以使亚当同时跟她一起犯罪。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妻子使所罗门偏行真道，所罗门娶了外邦的妻子，把偶像带进了以色列。约伯的妻子在约伯受难的时候对约伯怎么样？冷嘲热讽，他没有说那个时候帮助他啊。然后他落井下石，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信仰吗？你弃掉上帝吧，死了吧，你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我们看到耶洗别耸动亚哈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利百加不想让丈夫违背上帝的旨意，却以欺诈的方法对待雅各，他们夫妻，他们哥俩，你看到没有？制造家庭的问题。拉结爱雅各，却把偶像带进了雅各的家。米甲救过丈夫大卫的生命，但是却因为大卫忘情的崇拜神，他却冷嘲热讽讽刺他。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也是如此啊。我们今天看到我刚才讲的这些啊，国家的领袖啊，他们的妻子如果真正的懂得一个妻子的责任，说我的丈夫已经做了常委啊，做了省长，做了省委书记，做了县长，那我这个妻子是什么样一种角色呢？这种角色呢，我要帮助我的丈夫做人民的好公仆啊，在金钱面前不动心，在美色面前不动摇。那做妻子的要真正的讨丈夫能够他讲话有这种权威，这也不容易。可是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贪官妻子都是在后边要钱呐、要钱呐、要太多的钱呐，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的需要，使丈夫最后进入监狱啊，前程全部被毁。所以我们看到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男女角色的混乱所造成的结果。我们神的救赎所要恢复的，就是被堕落的犯罪所颠覆的创造的次序，使男女两性各就各位啊，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刚才我们读了这个彼得前书，不容易的，做不到的啊，是做不到的。可是我们要学习做到。如果你发现我们很多的姐妹为什么不顺服呢？因为就觉得这个丈夫呢，他有些地方不如我们，或者很多地方不如我们。我也承认，就像我跟我师母啊，我的妻子，我很多地方不如她，我承认，啊，我从小生活的环境就不如她好， 他生在上海复旦大学旁边，那我生在中国黑龙江省望奎县郊区第四中学。那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所看见的都不太一样。那来到美国的时候，他是留学来的，英文考第一名啊，来到美国一个很好的大学读他的 PhD， 没有读过 Master， 直接就读 PhD， 考过了。那我是逃过来的，根本就没考试啊，英文也根本就会不了几句。那你会看到这是有差距的啊。他一工作年薪就很高，那我一奉献给主年薪就800块钱一个月啊，一月就那时候我就800块，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才2000块钱薪水。所以你会看到说很多的地方从人眼睛看见他怎么顺服我呢？另外他长得又白，我长得又黑，让一个长得白的顺服一个黑的也不太容易啊。你在美国不就黑的顺服白的吗？对不对？白的都是警察，黑的都是被打死的。当然这里边还有其他的问题，咱们不讲它。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一对夫妻在一起，你让他说完全的顺服我，这个要求是否太高？那这要求肯定是我不敢要求的。我有自知之明，我不敢这样要求，但是我要知道这是神的要求。那我做传道人的，我必须持守圣经的信仰，你们圣经的教导。我记得有一天在我们家小组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姐妹就问我说，凭什么你要求谭健来顺服你呢？我说第一个，这不是我的要求，这是神的命令。咱们弟兄不要怕，我们有神。你们对你旁边弟兄说，你有神，不要怕，这不是我的要求。你们是圣经的命令，神的命令，我的命令可以不听，神的命令必须听啊，这第一点啊。第二点，你们想过没有，我们所有看的眼睛看的一切，不管你的多么有才华有智慧啊，你的书多么多，你多么美丽，你多么富有，这一切都不能带到永恒中。你想一想，为什么上帝让我们顺服丈夫？因为你这一切带不到永恒中。可是那种夫妻关系是带到永恒中，因为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你们就是夫妻关系在天地上的预表，天堂的神与我们的关系就是地上夫妻关系的预表，所以这个关系才能带到永恒中，其他的不能带到去。所以其他的外在的一切都不能成为你骄傲的资本，不顺服的资本。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我们现在说有这样一位妻子，她心里，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是每个基督徒姐妹我觉得生活的目标期待的。神给我一个丈夫，给我这么一个丈夫，虽然他不完美，就像我不完美一样。我们虽然外面看着很完美，我们妆化的都挑不出毛病，我们衣服穿的都很搭配，我们做母亲做得很好，我们做妻子做不错，可是我们外边看很完美，其实我们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缺憾，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我们才可以看得见啊，我们才可以看得见。所以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很重要一句话是不缺少利益啊，不缺少利益。那么在英文的钦定本的翻译是，她丈夫心里信任她，不需要任何非分的财物，这个翻译就更好了。她丈夫有了她就是最宝贵的，她不需要其他的财物。那我们做妻子更不能让丈夫去拿别人的财物，国家的财物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种妻子叫损妻啊，叫损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看到说一个男人的背后有一个贤德的妻子是何等的不同，一个成功的卓越的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位贤德的妻子啊。我们看到这个比尔盖茨的妻子，我们看到这个 Rock Wallen 的妻子啊，我们看到 Bill Hybels 的妻子，我们看到这世界上伟人他们都有一个后边有一个美的妻子，她心灵之美帮助丈夫。那你知道比尔盖茨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吗？有人知道，我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后边有一个好妻子。 你们，那你们知道 Rock Wallen 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吗？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知道这是一位伟大的师母，他带领那么大的一个教会啊，他的孩子还有忧郁症，但是他使丈夫成为那么多人的祝福。我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啊，你跟你的丈夫是绑在一起的，你丈夫得荣耀你就得荣耀，你丈夫被称赞你就被称赞。所以 你一定是，你要想到有一句话叫军功章怎么样，有你的一半有我的一半啊，这台湾人听不懂了这是我们一首歌，一首歌。所以她的一生，她不是一时使丈夫有益无损，是一生一世使丈夫有益无损。贤德的妻子不仅是在刚结婚的时候是丈夫的喜悦，在抚养孩子成长的时候她是尽自己的责任，而且她是一生一世使丈夫怎么样，后顾没有后顾之忧，有益无损。即使她丈夫去世了，她仍然活着，她还是一样啊。这个圣经中我们最近也读过路德记，路德就是这样，当她丈夫去世的时候她孝顺她的婆婆，她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你葬在哪里我也埋在哪里。上帝就祝福路德，对不对？路德后来就找到了波阿斯，他们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了耶西，耶西生了大卫。你会看到说大卫的后裔是谁啊？耶稣基督。你打开圣经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所以你看到说一个蒙祝福的女人会怎么样啊？这么一个人类的救主从她后代而出，她虽然丧偶，但是她忠于这个她这个婆婆的信仰，忠于她丈夫的家庭。我们感谢主。第二点我们看到说一个智慧的妇人要善于处理家务，才德的妇人跟家务的关系，我们看到说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给婢女啊，她得着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当我们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说一个智慧的妇人除了帮助丈夫以外，还要会善于管理家庭，处理家务。你看到我们从刚才读到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什么了？一个人结了婚了，不是说王子公主从此快乐的生活就开始了，对不对？一个人结了婚以后柴米油盐就开始了，很多具体的繁琐的事情开始了。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一个贤德的妇人，她怎么来管理呢？怎么来管理这个家呢？她勤劳持家，不挥霍浪费，而且不断的有所收益，她使丈夫没有挣钱的压力，更不会迫使丈夫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铤而走险，作奸犯科，最后锒铛入狱，身败名裂。她，你看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他不认为自己出身的高贵或者家中有钱，他就开始挥霍。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那天我看到这个网上说我们的月子中心被抄了以后，这个他们发现很多的来生孩子的母亲都买那个 LA 包，你知道吗？买那个 LV 包，然后呢他们却不付他们的这个医疗费，他们占美国人的便宜，纳税人的便宜，这个就不合适啊，这个就不合适。生孩子是对的啊，我觉得生孩子没有错啊，我一直鼓励他们来生，中国来几千万来生都行，那生自己花钱嘛，对不对？我们光明正大的生嘛啊，为什么我们要欺骗政府呢？这就不合适了啊，就不合适了。这也是我们华人蒙羞。所以你看到说这个一个智慧的妇人，一个智慧的妇人怎么样？我们看到从这里看到说她用自己的手，她是一个高贵的女人。我们从这里看到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的丈夫也是一个在城门口与长老同坐的有地位的人，或者是审判官，或者是参议员，那都可能的。但是她这样一个妻子，她亲手做工。你看她第一点，她是管家的身份，她清晨未到黎明她就起来，她比她的奴婢起来的还早啊，她比儿女起来的还早，她比丈夫起来的还早。 对不对？然后他起来以后呢，他就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他把那些婢女都调动起来，分给他们工作，让他们去开始做工一天。哇，这是一个好的管家，你们。如果你娶到这样一个媳妇儿，那你就可以高枕无忧睡觉了，对不对？有人早上起来给你做饭，多好。我的母亲就是这样。我从小在我的印象中，我都是被母亲叫起来的。当我起来的时候，发现饭菜已经都做好了，孩子们都洗脸了，然后爸爸他们洗完脸，我们就全家一起吃早餐。你说东北人吃早餐不像美国，我到美国发现这美国没有早餐呢，就随便吃一口就完了，对不对？东北吃早餐那是要炒菜的，要大锅炖菜的，对不对？然后摆上，东北是一天三顿，早餐是最好的，中午是其次的，晚上是喝粥的。你知道吗？我就今天看，这是最符合健康原则的，对不对？我们美国是早上不吃的，中午吃一点的，晚上大吃的，然后我们都胖起来了，然后我们就吃减肥药。有用吗？早上吃多少都没事儿，晚上不吃你就减肥了，你一定减肥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姐妹是管家的身份，她辛勤的提早起来，她脑子里边全家一清二楚。每个婢女要做什么工作，每个孩子需要什么，她一清二楚。丈夫需要什么，我想她都很清楚。第二点，她能够正确的投资。她没有把丈夫拿来的钱去买口红，去买这个 LV 包，去买什么这个所有的奢侈品，甚至去整容，没有。她却把这钱用来买土地，买了这个羊绒，来买葡萄园，好像从这段看到，好像她不是一个瘦弱的女子，她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女子。你们，那你愿意娶美丽的还是娶能干的？人们刚相对象都看外表，结婚以后才发现后悔了，要看一个合乎宗道的最好，当然外表也不要太差啊。当然了，太差的也会找到，人说有剩女没剩男嘛，不是有剩男没剩女嘛，对不对？你总是能找到的。我发现一个诀窍啊，凡是长得一般的姐妹，外边长相一般的都比较谦卑，长得漂亮的就比较骄傲，长得一般的就嫁的都能嫁出去，长得漂亮有的就嫁不出去，因为挑的多嘛，挑选嘛，选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谦卑的人真的是蒙福的啊，谦卑的蒙福的。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咱们最著名的一本文学作品叫《红楼梦》，读过吧？《红楼梦》有两个女人是最美丽的代表，一个叫林黛玉，一个叫薛宝钗。那贾宝玉后来他的母亲们为他选媳妇儿，他们选了谁了？薛宝钗。他为什么不选林黛玉呢？因为林黛玉太矫情啊，毛病太多，没事就忧愁啊，想什么都掉眼泪。你说你娶这么个媳妇儿不累死？做个好朋友林妹妹没问题，可是你做一个妻子就是问题。看薛宝钗，哇，你看长得就稍微有点强壮，对不对？有力，智慧宽厚。那你做女朋友林黛玉是没问题的，比较有情调，浪漫，能整事儿。那你薛宝钗呢，这就平和宽厚。那你人家当然，你父母做主那时候，人家当然选择薛宝钗呀。那薛宝钗就事事想到宝玉的需要，林黛玉事事想到宝玉对自己不好，今天又没看他了就哭了一天呐，哎呦，看到落花了也是葬花哭啊，哎呀哭，然后说花开花谢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呢？那都是这个样子，好像永远得不到爱，得不到满足的样子。其实宝玉他的宝玉心疼，那是心肝啊。可是你怎么样他都不会满足，你要娶这么一个太太，那你也活不长，那你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姐妹是圣经是以能力束腰，是臂膀有力，她的身材可能不是那么苗条啊，但是呢，感谢主，她是一个有智慧的、负责任的、勤劳的、美丽的、贤德的妇女。那么第四点，我们看到说，她乐于帮助人啊，这位才德的妇人不仅主持家务，她也亲自的劳动，精心的打算，而且从事社会救济的工作。圣经说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 这是一个美德啊，这是个美德，所以感谢主。那我觉得这个于立功牧师给我讲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们是基督徒，你看于立功牧师啊，今天活着100多岁了，那他的母亲父亲就是基督徒，那是山东大复兴时期就信主的。他的母亲和他父亲有一个习惯，母亲每次做好饭了端上，他母亲也是传道人，会医病赶鬼啊，会医病赶鬼。吃饭之前他们除了做谢饭祷告之外，他的母亲一定会告诉于立功牧师说，你到门口看看有没有要饭的，这是他们第一个动作，因为那是要饭的人比较多，贫穷人比较多，如果发现有要饭的，他们的第一碗饭一定是给要饭的吃，而不是他们吃，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美德呀，对不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姐妹也是啊，圣经写到这个贤德的妇人，我们看到说，你看到她伸手周济困苦的人，伸手帮补穷乏的人，这是一个美德。根据犹太拉比传统的解释说，这个救济的工作不仅包括食物、金钱、物质性的，也包括传福音，也包括关于圣经的教导啊，圣经的教导，它提供给人的帮助不仅是物质性的，而且有心灵方面的帮助。那弟兄姊妹，我发现我们教会很多的姐妹就特别会怜悯人，特别会传福音，见到一个有需要的就把他们带到教会，见到有需要就把他们带到团契、带到小组。我很感谢主啊，我们教会就不说了，我们太多的姐妹开放家庭啊，这个有的这个，但是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弟兄也比较都配合，都很配合。姐妹们带茶经，姐妹们做食物，姐妹们来看望人。有一个人生病，你看到姐妹们都去了啊，这个给人家送吃的、送喝的、祷告啊。这个弟兄们就差一点，因为弟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因为生病的姐妹多，弟兄少啊，那都是姐妹去看。所以你看我们教会，从去年一年，我多少人生病啊、软弱、家庭出现问题啊，那姐妹们都去帮补，这就是基督里的美德。你们，所以我们要学习。其实，在整个的圣经中，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没有姐妹们帮助的。你看彼得、保罗啊，他们传福音都有姐妹们帮助。当保罗传福音到腓立比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叫什么？吕底亚。我们教会有吕底亚啊。这个吕底亚是欧洲第一个信主的姐妹。那么他开放了家庭，他让保罗这个希拉的一个团队住进他的家啊，开始开放家庭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打开了家的门，他也打开了欧洲的大门，打开了福音的大门，所以福音就从腓立比开始传出去啊，传到了罗马啊，一直传到地极。所以你会看到还有一个叫百居拉的，雅居拉、百居拉这对夫妻，他们也帮助保罗，帮助他们的施工，他们奉献他们的金钱啊。吕底亚也是经济条件不错的，他是卖紫布的啊，卖紫布的女商人，所以他帮助保罗，帮助这个宣教的团队。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姐妹，他们来帮助神的教会，帮助宣教士来传福音啊，来传福音，这是美德，基督徒的美德啊。这是我今天讲的第四点。所以第五点我们看到说，关于医招，为家人做丰富的预备，他的医照是得体的啊，得体的。圣经说他不因下雪为家人担心啊，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的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的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布做成的。你看他穿衣服穿得很得体，当然这段有人说，哎呀，这家很穿得不错啊，这红衣服，雪地里穿什么衣服最漂亮啊？红衣服，你看你们要到雪地去照相，你看穿红衣服那照出是最色彩最美的，在白的里边也最吸引人的。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他不因下雪为家里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的衣服，他为自己制造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布做成的，他的丈夫在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家里都交给他来管理，他管理的一清二楚，家人不管孩子大人，当雪来的时候，那他都制作得很好。我就常常想到我的母亲，那每当要到冬天的时候啊，冬天到来，我们的棉裤母亲一定是亲手缝制的。你知道我们东北的棉裤可不像你们南方，东北要穿棉裤的，我们零下30度，那个我那个棉裤，小时候我的棉裤会厚到什么程度， 我告诉你，不用穿，往那一放能立起来，穿上基本就不会走路了，就走路就因为暖和，你知道吗？这个都是妈妈做的，那时候我们都买不起啊，啊，怎么那时候谁又能买个制服的衣服，那都觉得不错了。所以你就看到说，我们家七个孩子，我的母亲在入冬之前就开始为每个孩子缝制棉衣棉裤。我的父亲从来不会动针线活的，对不对？我父亲一生都没有做过饭，一次都没做过。哇，这个人太蒙福了。跟他们想，我们跟他们比，我们真是感谢主啊，我们进步了哈。不会做饭。有次我妈妈回这个外婆家，我爸爸给我炒鸡蛋，就把毒药放里边了。我哥哥有一个槐黄，是抹那个，他是木匠，做那个抹木匠活的，他也不懂什么花椒面，他就哎这个像花椒面，他不认识花椒面，他就倒进去了。我一吃苦，哎，他是这么黄，手也是黄的，脸也是黄的，摸那哪黄。我一看，我说你把我三哥的槐黄用了，那槐黄那是很贵，100块钱能买一小块，很贵，那是1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啊，你知道吗？就做了一次饭，你再也不敢吃他做的饭。蒙福，感谢主。那现在我爸爸92岁了，我妈妈有一天打电话跟我说的，你爸爸这个还得吃我做的饭，保姆做的饭坚决不吃，你说累死我了，我都90了还得给他做饭。哎呀，感谢主。我说那他是爱你，他吃你做的饭，不仅有饭，还有爱在里边，对不对？他依靠你，他一生都依靠你。我妈一听啊，你是这意思啊，那就我就给他做去，要不给他做了，90岁不做了。所以我看到这个贤德的夫人对后代影响有多大，你想，对不对？他把孩子们你看照顾得多好啊，不因为下雪孩子担心挨冻啊，全家都穿着朱红的衣服，那是一种高贵的象征，对不对？啊，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布做成的。我们知道紫布是当时一个尊贵的高贵的象征啊，只有君王才用紫布啊，君王才有紫布。所以我们看到说，马太·亨利说他自己穿的是富丽优雅，是细麻布做的，这与他的地位相称。他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虽然我们看到说彼得，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经文啊，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那彼得说了，说不要以外边的变法变带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里边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极其宝贵的。但是彼得这里绝没有说啊，基督徒这个姐妹们这个不可以穿好一点，他没这么说。那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以外在的来吸引人，我们以内在的生命来吸引人。敬虔的妇人的关键是信仰神、依靠神、荣耀神，并且落实在行动上。所以圣经说，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所以我们不能说生活越贫穷啊就越敬虔，我们也不能说穿得越破烂越属灵啊，不是的。那你看那牧师每次到台上，我绝对会，我总得把自己捯饬捯饬吧，对不对？那我总是穿的衣服要得体一点吧。那姐妹们怎么穿衣服呢？那今天有的姐妹穿的衣服是挺吓人的，不敢看都，因为一看没什么衣服啊，说这叫时装。那时装就是没什么衣服，我现在才懂，时装就少花钱弄布小一点。我们小的时候布票那是有布票的啊，我们那时候这个衣服是为什么有时候短一点，因为布票不够嘛。现在都不用布票了，为什么穿那么少呢？时髦，这叫时髦。所以姐妹们怎么穿衣服，怎么戴首饰呢？你不要用你的衣服和首饰吸引人就对了。如果一个人看你，他没有看你的这个人，他看你的衣服，看你的首饰，这个就错了，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穿的衣服是得体的，人们看到这个人，没有看到他的衣服，看是一个整体，这个就合乎宗道。你们，那当然弟兄也是，如果今天你注意到我哪一个地方，我就不对了。你们注意到我领带了，是不是？注意到我西装了，那就不对了。其实我发现还是弟兄好，比较简单。那我们要一出去，你看今天我开会，我跟思伟一起去的，思伟的包就比我大多了。思伟拎大拖个大包，一看我一个小包背着，他说你什么都没带呀？我说什么都没带，我说两天没带啥呀？不用洗澡， 没那意思啊，我也带了，其实我也带了短裤，我也带了这个里边的衣服，外边衣服我就没带，两天嘛，带那么多衣服干嘛？嗯，对不对？所以穿着很重要。一个基督徒的穿着看到你内在生命的表露，你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尤其今天的姐妹们，我们这个世界太多的诱惑，全是名牌啊，一个大镯子就好几十万、好几百万、好几千万，对不对？一个镯子是那天姐妹我看说阿卡迪亚的镯子也穿上，不是？什么叫什么？不是阿卡迪亚 ，sorry， 嗯，叫阿迪亚，阿迪亚哈。啊，对，所以这些东西大家议论议论就得了。我是这种是不懂名牌的，我这人从来不懂名牌，因为我就是名牌。你如果是基督徒，你要成为名牌就对了，因为人看到你，其他都不重要，重要看你这个人，你是名牌，这个绝对比有的人穿名牌是为了证明我有地位，证明我有品位，证明我可以信任的东西，可是你里边啥都没有，这有意义吗？所以基督徒是名牌，2000年的老牌子，你们。所以我们这个名牌要把它活出来，我们要证明我们这个名牌，我们跟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在外边外出的时候，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与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们一起相聚的时候，我们能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名牌，你们那才对，对你旁边弟兄说你是名牌，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是名牌，感谢主，你们。所以对于基督徒妇女而言，那么这段经文提供的就是穿得得体，既不要不重视衣着，也不要刻意的打扮，要打扮成生命树，不要打扮成圣诞树。生命树是有生命的，越活越灿烂，那么圣诞树呢，慢慢外边的装饰全部枯萎了，自己的根子没有，没有根基的问题。我们感谢主。所以首先做妻子要注意三个方面衣着，第一个要保持在自己丈夫面前有吸引力。哎呀，我发现有些姐妹这方面还是真得努力点，在丈夫的面前老是随随大大的，很随便。其实这个男人为什么到人到中年会有危机呢？啊，就看到妻子没有吸引力了。那你看外面那个女人就她就打扮得非常的得体，哇，这俩一比她就吓一跳。哎呀，就后悔自己早生了20年呢。所以我们姐妹们虽然年龄我们都不可抗拒的，年龄会越来越老，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心我们肉体一天天朽坏，但是我们心要一天心思一天，你们。所以我们穿着要得体啊，我发现这点日本人做得最好，日本的男人这个女人不打扮好他都不让丈夫看的，你知道吗？啊，我们中国女人就反正你都结婚了扯啥呀，对不对？我就这样，越咋地咋地，啊，对不对？有什么了不起？嫌我还嫌你呢。那这个，我觉得要建造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夫妻之间，姐妹们穿得得体一点，在家里边也丈夫看到哇，干净得体。师母这点做得很好啊，这个我不是老夸她，你看她穿衣服总让我看一看，啊，她一看我就一边看着，我说行，挺好挺好，你看了没有？我挺好用，因为我相信她一定挺好。弟兄姊妹要，我们真的是要注意这方面啊。但是我们也不要说这个穿的在上面太过花钱，那是变成丈夫的负担。我们也有些姐妹也是把钱都买了这东西，成为丈夫的负担。每个月刷卡买衣服太多，那丈夫的压力就越来越大，这个就不对了啊。你看这个女人没有这样子啊，没有这样子。那么第二个要适合自己在家庭中女主角的角色。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另外要适合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工作来相称。我们的衣服就是如此，如果你去工作，你当然要穿的工作的样子，你要出去讲演去，你当然姐妹们穿的长一点裙子，你要上台敬拜就穿长一点裙子，你别穿个短裙子底下都往上看，你知道吗？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我们穿什么不同的衣服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当然最好的衣服还是美德和能力。圣经说能力和威仪是他的义父，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犹太拉比阿什可对这段经文的注释是这样说的，这位贤德的妻子最敬重的就是对丈夫丈夫对圣经的研究，胜过他对任何财富的宝贵。 为了供应家庭的需要，她使丈夫安心地研究圣经，她愿意卖掉自己昂贵的腰带和衣服来换取家里的生活的富足。那么另外，这位才德的女性在未来她是有信心的，她想到未来她就喜笑。这个未来的喜笑不仅包括她的家庭未来的发展，也包括她未来的上帝得的奖赏。这就是末世论的问题了。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在上帝有没有奖赏呢？上礼拜 Bill 讲到，就讲到有一天你离开世界，在上帝那里你有没有财富呢？那就看我们今天我们把多少给神。我们不仅地上积累财宝，我们天上更要积累财宝，因为地上是暂时的、寄居的，我们只有几十年、一百年，可是在天上我们是永恒的。所以他想到未来就喜笑，就是他确定他的救恩，他确定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他确定有一天离开这世界，在上帝那里他同样得奖赏。所以这是一个美德的妇人呢，我们感谢主啊。第六点，我们看到有智慧的言语，不吃闲饭。他不仅有乐观的情怀，并且开口就发智慧，舌头上有仁慈的法则。对于丈夫而言，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你们想一想，丈夫最怕的就是丈妻子吵架，妻子挑剔，妻子抱怨。所以抱怨的姐妹呢叫什么呢？叫怨妇，对不对？所以这个圣经人告诉说，一个妻子最重要的是口中有仁慈的法则，她口中能讲出仁慈的法则，她对丈夫讲话也不是随意的就任性的随便讲。现在有个词叫任性，是不是叫任性啊？说你看人多任性啊，这有这么一个网络的词啊。因为箴言说，宁可住在房屋的顶上，也不在宽阔的房屋里与争吵的妇人同住。你看到没有，她宁可在上面挨晒被风吹，也不愿进屋吵架去。所以说丈夫的如此啊，贤德的妇人心中有爱，她不仅在行为上她能够善待全家，善待穷人，在言辞上对丈夫对儿女她也体现出她的爱心来。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言最不容易的就是说话能够体现的爱。我们中国人不太会说话，我们中国人嘴上不太会祝福，我们最终中国人的特点就容易找出别人的毛病来啊，毛病来。所以你看中国人很少说爱的啊，你们有多久没对丈夫说我爱你了老公啊？有没有啊？啊，我们当然我们丈夫更有责任，我们也没有对妻子说我爱你啊老婆，对不对？我们也说的不多啊，一些哎呀都尽在不言中了。这个还用说爱吗？不爱我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对不对？不爱我为什么要嫁给他呢？一定是很爱他了，可是我们还是需要语言表达呀，你让他知道你的爱。你们看过有个电影叫过把瘾就死吗？看过吗？后来那个女主角叫江山，对不对？后来信主了，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我记得最使我震惊的一个镜头，就是他俩当时租了一个，不是租了，别人给他们一个教室住，对不对？有个大黑板，然后那个女主角就对男主角叫王什么，王立文，对不对？王志文，对他说你爱我吗？我爱你，写黑板上，拿粉笔给他写。哎呀，这个写不出来，这写什么？都结婚都凑到一起了，还写这个干嘛？说写，你就给我写。后来他就写了那个爱，你们记得吗？后来得癌症死了，最后镜头又回到那个黑板上那个爱。哇，那个给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这个导演挺了不起的，他懂得这个爱。可是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爱呢，剪了，把心剪掉了。我觉得还是繁体字的爱比较好，有一个心。所以我们的爱只是有爱，没有心里的那个爱。这个爱我觉得台语翻译的特别好。那天那个林弟兄的妻子来给我们念台语啊，上帝爱你，怎么说？是上帝疼你，疼你，疼你，兄弟疼四郎，上帝爱世人，就我会台语了啊。疼这个疼，我觉得翻译太好了。这个疼好像比爱更加的能够传达它的意义。疼你，上帝疼你。这个夫妻之间，如果你用这个疼，丈夫疼我，妻子疼我，这个词一用好像比爱还好。爱用的太平常了啊，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对你太太说我疼你，疼你，我疼你，感谢主。对丈夫说我也疼你，这个对啊，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总之这个姐妹 最后的我们看到他才德的妇人的幸福啊，他的幸福啊，不吃闲饭，那他的幸福呢就是丈夫称赞他，儿女也称赞他，哇，不仅儿女称赞他，丈夫也称赞他。那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做姐妹的得到儿女的称赞，丈夫的称赞啊，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奖赏啊。你们最后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我们看到结论就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圣经告诉我们说，才德的女人很多，唯独你超越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她享受操作所得来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啊，好，第七点啊，看艳丽是虚，我们一起来读：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好，我们请敬拜团来，我们唱一首诗歌《一生爱你》。我们爱耶稣要一生一世，我们夫妻相爱也要一生一世。那好好爱你的妻子，好好爱你的丈夫。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建造一个美满的家庭，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就是你信仰的表现。那不管我们怎么爱主啊，怎么爱主，我们最后我们家里出了问题。圣经说，我们管理不好自己的家，我们就不能管理教会。尤其对教会的领袖来说，家庭更为重要。不仅做丈夫有丈夫的责任，我做妻子的，今天我们学了，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也为这个 ，Hello， 艾斯特，我们一起起立吧。好，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当我们夫妻要相爱的时候，首先神爱了我们，神的爱要临到我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
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
爱你是我的喜乐，
爱你是我的喜乐，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
旁边拉起他的手，如果你的妻子在他旁边拉起他的手，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
祷告，在我祷告之前，如果你愿意对主说：“主啊，我要做一个智慧的妇人，我要效法这个妇人，做讨你喜欢的孩子。”你举起手为你祷告，姐妹们，感谢主，哈利路亚。如果弟兄你说：“主耶稣，我也愿意爱我的妻子，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让你在我的家里掌权。”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耶稣，我也愿意成为你的孩子，让你的爱永远的伴随我。”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有两位姐妹接受耶稣基督，还有没有？圣经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哪位？你说：“主啊，过去我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黑暗，很多很多的沮丧，但今天我要来到你面前接受你，我要成为上帝的儿女。”有没有？还有没有？举手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天父，我感谢你，主，我把每个你的孩子都交给你，我把举起手打开心，愿意在今天接受你作为生命主的这两位姐妹也交给你，求你来祝福他们一生一世。感谢主，也祝福每位弟兄姊妹，让每个家庭都充满了神的爱，每个家庭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教导有神的话语教导妻子，教导儿女，一生一世跟随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